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回到电影呢，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大量的符号在里面出现，也提到了很多的电影，有些电影确实有非常经典的符号呈现，这些符号往往也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观察看，去看电影的时候特别注意到这些符号，就是它具有非常强烈的浓缩意义，可能也是替代了千言万语，它不同于普通的符号，它是在历史，是在或者这部电影的它的这个叙事时间里面发展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也有这种可能性，就这么一回事。
而且可能这些符号还有一定的暗示，你看我们就拿最近的哪吒来说，当中的玉虚宫还是天庭，它是一个五角大楼的形状，包括他们玉虚宫的那个腰牌上面好像也是很像美联储的那个标志，其实是不是多多少少都是在通过这些我们的明示也好暗示也好，有的可能创作者自己都没有想到是不是无心插柳，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他想要我们自我去解读的东西，或者我们甚至可能读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内容，过度的解读也有可能。
是的是的，但是从哪吒这部电影来看呢，他这里面我们没有这个跟他的导演或他们的制片方那边交流过啊，不敢非常确定，
但是
对对对，我们大体上呢，就我个人哈，这代表只代表我个人观点来说呢，我基本上断定他们确实有要刻意去指向这个这么一种意图，能够看得出来。如果说一个符号它带有偶然性，那多个符号都有这个共同指向的话，那显然这里边就它就有自己的这么一种暗喻，有这么一种深刻的含义在里边，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有这么刻意的去做一些，但是呢它又不明指，它是暗喻，它没有明确的指出这是什么，它也没有提到，所以这就造成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艺术现象，叫做含混啊、叫含混。含混的好处呢，它可以制造一些悬疑，就是它这个符号它不是非常非常确定，它能这么解读，就咱们说的有可能是无心插柳，也能那么去解读，也有可能是刻意的暗喻，那这到底哪个才算正确呢？哎，这个艺术作品就有意思了。我就怕它没有含混，它一有含混的话，它就能出现1000个读者就可以产生1000个哈姆雷特，正是因为这个艺术作品本身它也有含混，所以我们就可以，哎，你这么解读 ，OK， 那么解读呢，好像也有道理，这就显得艺术作品非常的有深度、有意义、有欣赏的价值，有反复去锤炼、去回味的余地，这是好的电影。就这么来，
就像我们做菜一样，就是它口感非常的丰富，有层次。那 Vivian， 我们刚才跟李老师也提到电影，你也是很喜欢欣赏各种各样的文学文艺作品，有没有一些不论是小说还好，还是电影当中也好，还是你平时参观一些博物馆也好，有没有一些符号在你的心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就觉得三星堆的面具，当我看到生活当中有一些人的时候，哎，他的那个五官轮廓你会马上就联想到，所以就是他根深蒂固在你心里，而且你会给这样的一种符号自己有一种定义。 Vivian 有吗？
不然问我其实我很难想得到，但是呢，我现在不是在美国吗，然后呢，我在达拉斯的时候正好也参观了他们的艺术馆，这个艺术馆里面呢正好就有我两个比较喜欢的画家的一个代表作啊，第一个那肯定就是梵高，梵高的颜色，梵高的色彩，梵高在画画的时候用笔里面的那种，你能感受到内心的挣扎。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比加索，那比加索大家都知道是抽象画，不能叫符号吧，就是说他画的他的表达艺术的一种方式，你在那么多上千的画里面你马上知道这个就是毕加索，他里面的一项抽象画，他的用笔，他的所有的东西，我相信就是说不管是梵高也好，还是说毕加索在创造的时候也好，他就是在用颜色或者是光影或者是说他的构图，用各种的方式，用他的符号，用他自己这些所有东西在传递他自己的个人的一些思想，这个就是我可能能够想到最近的一个。对，
我们经常讲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画如其人，他们在表达自己内心的同时，其实也展现他们的世界观。那李老师哈，一说到达拉斯，刚才因为薇薇现在正在达拉斯，我马上脑子想到就达拉斯小牛队，这算不算也是一个城市的一种符号，或者它的一个象征，它第一给人的印象，或者说
哎，是的，是的，这是肯定的，它有一定的代表性了，因为它的知名度，对吧？作为一个 NBA 的这么一个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球队，它长期代表这个城市以城市形象出现，就是说它一个球队是完全可以代表一个城市的，就像大连，对吧？足球城，它有这样的传统，所以说呢，它最后在长久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说小牛队是昨天才成立的，或者说才几个月，那它肯定还不足以，但它长期的成绩和它长期的粉丝和它的影响力，最终形成了一种符号。因为符号本身呢，它不光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类似于标志啊，就像您说的蝙蝠侠的标志，它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它只要能承载信息都是符号，甚至包括一些仪式，宗教仪式、婚礼仪式，这些都是符号。为什么呢？因为它传递了信息，只要能传递信息，它就是都是符号。符号的使用啊，刚才咱们露露女士呢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比方说毕加索啊，他们的这些艺术家，他们这些画家在创作的时候啊，就是他所使用的符号，他必定带有他自己的流派的色彩。就像莫奈的话，他所传递的符号，他所表达的光影啊、线条啊、构图啊、色彩啊，他必定是印象派的，因为他是印象派的代表性的人物，所以他的作品肯定也是大体上是印象派的这么一个风格。但是呢，这里面必定还有他自己的，就是说个人的这么一种使用的或者技法技巧。所以符号的使用啊，同样的文字，同样的这个东西，同样的符号，每个人在使用上其实都带有自己个人色彩。都有很强的主观性，所以咱们对于别人所表达的符号，我们要去对别人说的话，比方说他的话语，他也是符号，咱们肯定要去做一个什么呢？就他的语言，我们别人的语言仅供参考，咱不能够全信，不是说别人说假话，而是说他在符号使用上往往带有他自己的主观性，他不一定就是完全客观正确或者代表真相，就这么一回事。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同样一句话，两个不同的人，可能按照一个人的性格，大家长期对他的认知，觉得哦，这个人说这个话其实是没有什么挖苦讽刺的，但是同样的一句话从另外一个人嘴里，可能这个人长期以来跟人相处，大家也觉得他的性格可能就能够解读出有尖酸刻薄甚至是不太友好的这种态度在里面。
不排除是这样，但是如果仅从一两句话来揣测和判断一个人，这个不太准确，一定要从比较长期的他的这个对同样一件事情的反应和他的表达。比方说举个例子来说，对于一个火锅店的火锅，甲呢去吃了又说哎不错，甲这个人呢平时性格比较沉稳，说话呢不是特别的张扬，所以可能词语比较朴素，他说不错，而乙呢超好吃，哎，这个火锅超好吃。那到底这个火锅仅仅是不错还是超好吃呢？他们两者可能都不一定准确。那怎么去办呢？我们得亲自去检验一下，这样可能才是最准确的。因为他们自己的用词用语啊，往往带有个人的主观，甚至可能还有情绪化的一方面。啊，他现在是不是处在情绪那方面？有些人喜欢说话，对吧？而且话很多。所谓言多必失，可能也有这个道理。说太多以后，有些时候有些东西就词不达意了啊，甚至可能还适得其反，就这么一回事。
我们李老师在举例的时候很快就暴露了四川人的特点，经常有人说四川人有一个度量衡，就是用吃的来形容来比喻，刚才一下马上就火锅就暴露了。那其实我们刚才从前面从古希腊呀，从甚至是从图腾也开始聊起了，但我们拉近一点说，而且李老师呢，您所从事的这个领域或者说行业来说，与媒体传播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就拉近一点说，现在的社交媒体和表情符号，哎，我们怎么样通过表情包还有标签这些符号来建立文化认同？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像我们跟爸妈两个发微信的时候，有时候会用一些表情符号表情包来发给他们，他们就很难理解，曾经还跟李老师斗过图哈，在表情包。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可以用表情包来做到无缝的交流？
哎，这个方面我其实很想说一句，就是你们那天在发，就是我们三个人在发表情包斗图的时候， 我在床上就是笑的已经快不行了，然后我老公就很好奇我老公在笑什么，然后我就把我们的斗图给他看嘛，我老公就是完全 get 不到，然后这一瞬间就完全让我意识到我们之间能够去交流或者是能够引发是因为我们有文化的认同感，我们在同一个民族里面，那因为我老公是韩国人，他没有跟我们一样的文化一样的意思，所以他看这些图片他只很滑稽。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他会带很多澳洲的这种笑话想给我们听用英文，但是也是同样的因为我们没有同样的文化背景没有他们生长的环境，他觉得很好笑但你完全 get 不到，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李老师，现在这种表情包是不是作为一种新的符号，也算是一种新的符号诞生，它也是我们现在社交中应该说尤其是在在线的交往当中经常用的东西。所以那天我们俩斗图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的发现我们俩其实不用打字可以用图就进行丝滑的交流了，每一张图都说明了我们想反映的东西，而且下一张的图往往都能够很好的回答上一张图。
是的，这个就是刚才露露女士提到的，确实它有那个共同的文化认知。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 context， context 呢就是语境，语境呢它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跟一个社会还有在不同的时代跟时间的发展这个都有关系。所以说呢我们作为年龄比较趋近的人首先是这一点，这个很关键，因为对于年龄不是很趋近的人其实对这些符号的认知啊还是有不同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看一些这个就是咱们可能这个年龄的人嘛，50岁和60岁左右的，他们还会发那个一个就是淡淡的微笑的那个符号，而且他是来表示自己真心的微笑，但是那个微笑呢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呵呵，在年轻人当中早就大概在10年前就已经变成呵呵了。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多多少少其实是一个贬义的甚至带有点骂人的这么一种，早就变成这个符号，但是很多年长的人可能他因为没有身处其中也没有在年轻的这种交往当中可能过多参与，所以他不了解这点。我呢了解这点是因为我以前的学生年轻人多，我以前给学生发这个表情的时候学生回我说老师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他觉得在当时我们聊天的语境下我不应该发这个表情，我后来才明白过来，他说老师如果你要真心要发那个笑的那个符号你就发那个开心的咧嘴笑那个比这个好。所以这个里边啊它有大语境还有小语境，大语境就是我们同龄人同一个时代，但是小语境的话在不同年龄阶层咱们说 Z 时代对吧
？Z 时代
的这些人，他们的很多的一些观点啊，对咱们这些表情包，他不一定完全认同，他也可能也不用，还是说哪一波人、哪个圈子人可能用这个，可能稍微多一些，应该是这个样子，我想。
所以这些表情符号也会影响到我们跟朋友、同事的互动，甚至是改变了一些广告的策略。是谁？这个口哨吗？还是说警笛？
这是我的背景
，没办法，
没事，让我们更加相信你现在是在美国哈、啊。现在像李老师和 Vivian， 你们把表情包用的多吗？还是说你们用那个动图用的比较多？
我其实用的，我觉得很少。虽然我比你们略微年轻一点，但是我觉得我是思想比较老派的作风。对，首先第一，我没有很多的表情包。就是在你们斗完图以后，我的表情包增加了很多。第二，我很少用表情包去回答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交流方式的问题，就是你适合什么样的交流方式。那我自己平常是一定喜欢打字，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较直观，他的交流。然后用语言去交流的语音去交流的话，别人要花很多时间。第二一个呢，我自己发现我个人的交流方式，如果我要跟一个人交流，我可能更喜欢 face to face 的 communication， 或者如果真的有事我会直接打电话，而不是通过微信这样子的手段去交流。这可能是性格的原因吧，我觉得。
这个有意思。我接着 Vivian 的话再说一下。表情包这块呢，我觉得可能还除了就是刚才 Vivian 提到的呢，就是说跟年龄啊这些肯定是有关系的，还有呢就是可能还跟 Vivian 的职业有关系，就是他对待客户的时候啊， 这种像咱们，因为这种表情包更多的应该是属于关系比较亲密的，就朋友啊，对吧？甚至爱人之间啊，这样的可以交流。那对客户的话，你发这些东西，这是几个意思啊？所以
一般要很熟了才敢开始斗图。
当然还有呢，就是说 Vivian 可能他本身表情包不多，跟朋友之间呢可能也用的比较少，这个还跟个人的选择和个性有关系。我们呢可能相对说这个就是
都是学传播的嘛，
方面呢可能用的稍微多一些。其实他又提到了他喜欢打文字，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图片类的符号和文字符号它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就图片符号如果没有文字的话，就光图片符号它其实有比较强烈的模糊性的。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